撒母耳记上的十八章，我们这个系列呢叫大卫的信心啊。我们主要的引用的经文呢是来自于旧约的撒母耳记上下啊。我们不是逐节的去查考整个撒母耳记，但是我们是从当中呢找到一些和大卫相关的经文呢，来看一下神是怎么培养大卫的信心的啊。这个是站在一个非常应用的视角，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非常有鼓励和启发作用的，因为我们也是神的工作啊，神在我们生命里呢也在带领信心的成长，生命的加增。所以大卫是怎么成长的，在今天呢神也一样带领我每一个基督徒啊。所以我们来到十八章的时候呢，大卫已经我们分享了两次，一次是在大卫放羊的时候神预备他啊，一个从少年人从放羊的小羊倌人所忽视的不重视的这么一个身份，神最终把他带成了一个能够面对狮子和熊啊，敢于靠着主啊与主同在，能够胜过这些难处的啊一个勇敢的大卫。然后呢上一次我们分享这个勇敢的大卫呢，当面对神的仇敌啊哥利亚的时候呢，他在以色列人当中唯一一个能站起来去跟仇敌说啊，我要靠着耶和华的名呢来打赢这场仗。所以我们看见上一次啊大卫非常优美的一个篇章啊，就是他完全凭着信心啊最后得胜了。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呢会在讲得胜之后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呢会在讲信心和鼓励啊。换句话说呢，就是神通过鼓励我们呢来培养我们的信心。所以我想问一问大家啊，那我们当我们和神的关系啊在成长的过程中，最初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从人这里得到鼓励，对吗？对不对？就是我们能够相信的是看得见的人，然后我们才会去相信看得见的神，看不见的神，对吧？换句话说呢，你当你开始要跟神建立关系的时候呢，你往往会有一个在你生命里很重要的一个人把你带进来，甚至有的时候不止一个人，有好几个人，一环一环一环一环的啊。最后呢，你相信一个看不见的神，然后信心越来越大。即便当你信了以后呢，信心软弱的时候呢，神往往也会用你身边的人，有的时候是教会的肢体，甚至是教会的牧者来鼓励你啊。所以信心是离不开跟人的相交的，而这样跟人的相交呢是跟我们的信心成长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它当中有试探，更是有鼓励啊。所以我们今天呢会看大卫得胜之后啊不同的跟人相处的场景，神是怎么来启发我们的。我们先来看呢最多的一群人啊，我们从最最广泛的一群人开始看起啊。十八章的第六节啊，撒母耳记上的十八章的第六节，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也就是哥利亚，同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欢欢喜喜打鼓击盘，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好，我们先停在这。那我想问大家啊，如果你成了一个英雄啊，你进到一座城里去，然后这座城其实是人都是受益于你所做的事情，你都得救了，你会一个什么样的心呢？大家都说你非常好啊，都赞美你，你会一个什么样的心呢？我们稍微想一想。骄傲啊，这弟兄很坦诚啊，得意啊，得意，对，这个很自然，很自然啊。我觉得我自己好像还是个人物啊，对，没错，没错，是这样。那其实呢，你已经讲到了一个，我们在座弟兄姊妹都很谦卑啊，就我们上来先看见的是危险，的确，就人的称赞呢也是练人。我们前面不讲到各种的可能的信心的拦阻，对吗？我要建立信心，我可能会去跨越一些障碍，对吧？那我们曾经要跨越的障碍是什么？敌人很强大，看见哥利亚那么强大，还要跨越的障碍是什么？可能就是哥哥不理解你啊，亲人的误解，也不是特别的友善啊。现在我们刚才这个弟兄讲到，还有一个障碍是什么？ 你有信心看见果效之后的骄傲啊，对吗？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一路跟随主的过程始终没有一刻是靠着主得胜的，没有啊，有的时候会有的，甚至时候还不少呢啊。我经常会看见一些弟兄姊妹头顶的乌云没了以后啊，脸上全是灿烂的笑容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其实就这个弟兄刚才讲到，同时就有一个可能的试探来了，容易骄傲。这在圣经里啊，这种例子是非常多的。那比方说呢，西西家很著名的一个犹太的王，当他靠着主啊打了一场特别重要的胜仗啊，就是一晚上185000敌人都死了啊，这么一场危机度过去之后，他的骄傲体现在哪？然后他的盟友要来看他，他就把他家的宝贝全给巴比伦王的使者给看了。然后上帝就借着这个先知跟他说你们所有东西都会被巴比伦人掳去。所以你会发现圣经常常是这样的，就一个很好的属灵高峰之后呢，迅速会有一个摔倒的过程啊。这不是一个两个例子啊，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那圣经怎么描述人的称赞的呢？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诗篇的箴言的27。箴言的27，我们稍微翻过去一下。箴言的27的21，箴言27章的21节。没关系，如果大家没翻过去，我给大家读一下，因为我们很快会回到原来的位置。箴言27章的21节说，鼎未炼银，炉未炼金，人的称赞也是炼人。好，这就有意思了。因为呢，在同样箴言里应该是17章左右啊，他讲到，他说鼎未炼银，炉未炼金，但是耶和华也熬炼人心。那同样在讲炼呢，就等于把杂质要除掉，对吗？把杂质除掉的过程中呢，是要升温的。升温的过程，其实人是不开心的，人是觉得难受的。然后在整个过程里，你会发现，当神要来陶造我们信心的时候啊，他用了一个词叫炼。但是呢，你会发现呢，他举的炼的例子，熬炼人心。如果你想一想，哦，耶和华也熬炼人心啊，熬炼人心，你会觉得一定是难事哈，苦难啊，这是当然是。但是呢，在诗篇的27啊，在箴言的27篇讲到21节，他说人的称赞也是炼人啊，这就有意思了，也是炼人，说明什么？说明除了苦难之外，还有一样也会在炼你，是什么？我夸你，哎，我怎么夸你变炼你了呢？大家想想为什么？就是这个弟兄刚才提到的，你骄傲就掉进去了，一掉进去就在火炉里了。就前面本来属灵生命挺好的啊，你靠着主有场得胜，一整个犹太人的军队都不敢打的哥利亚，最后你去打了，而且一招制敌，而且就等于一下子把整个犹太人都解救出来，不单打了打死一个人，就整个军队犹太人都赢了，就整个对方的非利士人就全部溃败了。就这么一场胜仗回来以后，全城的人在欢呼，这样的欢呼对你成了一个试炼，你能想象吗？大家会觉得，哎呀，我们在主里信心最好就是神不停地借着人来夸我，我越夸我信心越大，是夸赞是好的啊。我们等会儿会看，鼓励的确是会增加我们信心，但要看是哪一种鼓励。所以我们会今天会看好多群的类型的人跟我们的关系，所以跟人的关系里啊，你会看见有不同的类型，以及神会用这不同类型的关系来熬炼我们的信心。我们看见第一就是最大一群人，可能这个人呢你名字都叫不出来的，他就站在那夸你啊。比方说呢，你可能有一次靠着主真的是做了一件每一个人都觉得是值得夸赞的事啊，底下几十个人在夸奖你，然后神说呢，这样的夸赞呢在试炼你。那为什么会成为试炼呢？我们来看一下啊，来看一下，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上的第18章啊。那18章的第8节呢，我们刚才看见第7节，众人说 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第七节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大家听见这当中的问题了没有？这个问题是大卫是小的，扫罗是大的，扫罗是王啊。所以在这个夸赞里呢，如果我没有归荣耀给神哈，我会很自然的就认为我的确比扫罗厉害，我也会很自然的认为我就应该做王啊，因为撒母耳已经高了我呀，是不是？撒母耳高大卫是什么时候高的？在第十六章就高了，对吗？我们不回去看了哈，在第十六章就高了大卫。大卫在十七章就打了一场极大的胜仗，在第十八章所有的人就说你是万万，王是千千，那你觉得假设我骄傲一点，我会觉得怎么样？那王就可以下来了。我看大家都点头。事实上哈，圣经里呢，神借着先知高过很多北国的王们，高完以后马上就造反。大家有兴趣去看一下那个故事哈，高完以后啊，像耶户之类的，高完马上就起来了，上去就把前面那个王给干掉了。这还不用打一场胜仗，而是神高了我，那你就该下了啊。大卫这里还没有说我高了，我就去把扫罗灭了，这大家民心都已经向着我了，我完全有打引号骄傲的理由了。什么时候可能我经历这个试炼，我能够得胜呢？只有一种原因，就是我归荣耀给神呢。信心就是把我自己啊全部交给主。在危难里是这样，在得胜里也是这样哎。大家不要认为好像只有你满头包，觉得日子过不下去才是要依靠主啊。你觉得全天下就你最厉害的时候也要依靠主的，因为这不是你做的，是主做的。若不是这样，你马上就掉沟里了，阿们，撒旦一下就把你抓住了，是吧？所以一句话，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一句称赞试探了两个人，试炼了两个人，一个对大卫就是骄傲的试探，对扫罗呢就是嫉妒的试探。阿们。下次我们要讲扫罗，扫罗不是今天的重点。所以你会看见第一群人，他们来到大卫面前，他们是怎么来熬炼大卫的信心的？我夸你，我把神的荣耀归在你身上，我把神的冠冕呢戴在你头上。然后你看看边上呢，觉得还有点道理啊，也的确是我干的。所以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干的所有真正对的事，圣洁的、慈爱的、能够荣耀神明的事，没有一样是我自己能干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们不是谦虚才这么说的，因为在我里面没有良善，一点都没有。就人心诡诈比万物都诡诈，坏到了极处，这是一个事实。大家千万不要认为我靠着自己能做出一丁点对人好的事来，一丁点都没有。大家一定要把这件事当做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客观的真理来对待，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会被神所用，成为一个器皿，成为他人的祝福。就换句话说呢，上帝要把最好的东西给你呢，他要装在一个盆里来给你，这个盆呢就是你身边的工人，就是神可以用的，在当时可以用的一个人。哎，所以神有的时候在圣经里会讲这么一句话，他说呢，他在那个当口离开这个人，来看看他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所以我们要知道，若不是神的保守啊，我们什么事也干不了。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也枉然警醒啊！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也枉然劳力啊！若不是耶和华托住我，我也不可能谦卑啊！所以神时刻在各种环境里啊，他是
他是要让我们看见，不是说只有逆境能熬炼你信心的，顺境也是一样的。我们如果在顺境里不是主动降卑下来说荣耀归主名啊，我们很快就会看见下一个难处就来了，因为我一骄傲马上就扑倒了。所以我们看见第一群的人啊，第一群的人他们怎么熬炼大卫的信心呢？他们来夸啊。好，我们来看第二群的人。那第二群的人呢，就是我们先撇掉逼迫啊，我们今天全是在讲夸奖，就是善意的啊，恶意的我们下次来讲啊。真正跟今天的话题相对应的是难处，所以在第八节呢上来一个逼迫的啊，这不是我们今天重点的分享。逼迫是信心熬炼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但是呢这个不等于它是唯一的功课啊。除了夸奖的人，除了一大群人，还有谁呢？我们再来看第十七节往后啊。扫罗对大卫说啊，我将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啊，只要你为我奋勇为耶和华征战。好，那这时候呢扫罗要把他的女儿呢给大卫为妻，而且呢一开始他给想给的这个大女儿呢，他最后食言了，他没给，最后给的是谁呢？我们具体细节不去管，我们不是去查考这些内容，我们来看真正跟大卫成亲的是扫罗的小女儿。二十节十八章，扫罗的次女米甲爱大卫，有人告诉扫罗，扫罗就喜悦。好，现在来了，现在又有一个想夸大卫的，喜欢大卫的嘛？那夸大卫就是你不可能恨一个人就夸他，对吧？那底下谁一开始喜欢大卫啊？众民。现在呢来了一个人，他是真爱大卫，甚至要把自己嫁给他，然后呢也真的成了。好，我们来可以看一下啊，到第二十八节哈，到二十七节的最后啊，于是扫罗将女儿米甲给大卫为妻。扫罗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又知道女儿米甲爱大卫，就更怕大卫，常做大卫的仇敌。米甲爱大卫是怎么样的爱法呢？再想一想啊，这就是地上的爱情啊，是吧？就是我看见一个英雄嘛，我很喜欢他，是吧？崇拜他，对不对？那这是不是会增加你信心的方式啊？这还是熬炼啊。记住那句话，鼎未炼银，炉未炼金啊，人的称赞也是恋人啊。现在又来了，这个称赞厉害了，这个不但要称赞他崇拜他，都嫁给他了。嫁给他到一个地步呢，连自己的爸爸都可以不听啊。这个女儿是真喜欢。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的十九章哈，我们回来到十九章的十一节。扫罗打发人到大卫的房屋那里窥探他，要等到天亮杀他。大卫的妻米甲对他说，你今夜若不逃命，明日你要被杀。于是米甲将大卫从窗户里垂下去，大卫就逃走躲避了。米甲把家中的神像放在床上，头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用被盖着。扫罗打发人去捉大卫，米甲说他病了。扫罗又打发人去看大卫，说当连床将他抬来，我好杀他。使者进去看见床上有神像，头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扫罗对米甲说，你为什么这样欺哄我，放我的仇敌逃走呢？米甲回答说，他对我说，放我走，不然我要杀你啊！其实不是这样。所以你会看见这个，我们看啊，这个女儿是连爸爸都不听了。你觉得她爱大卫爱得深吗？深啊，我看大家都很点头。你觉得这样的爱可不可以很鼓励大卫啊？可以啊，打引号的可以啊，等会我们来看，等会来看，你会觉得有点糊涂了，对吗？哎，众人称赞你，觉得我容易骄傲，哎，那有一个这么爱你的妻子，连老岳父都不要了，那你觉得我信心能不能更大一点呢？貌似好像也不是，大家觉得这里面问题，你觉得对也不对，这不对在哪里呢？这个爱是从人里面来的。是从情感生魂，从崇拜里来的，不是从神来的。所以鼓励你信心的哈，必须也只能是从神来的。米甲爱大卫呢， 他是爱，但是米甲呢，其实并不爱神。我们从家里有神像就能看见啊，对。然后呢，张口也就撒谎了，对，这个谎言是出口就来哈，对。但他爱大卫的心是真的，所以大卫身边呢，不单是米甲，类似这个人呢还有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将军叫约押，那约押也爱大卫的。哦，也爱大卫到一个地步，就是我愿为你去打仗，就舍身去打仗也肯的。但问题是，约押不爱神，约押做的事全都是得罪神的事，就各种这杀两个很好的元帅啊，我们就今天不去多讲了。总之呢，就不是个属神的人干的事。好，那我们要想一想。我的信心成长，人的称赞没有办法使我信心成长，那是不是有一个就用人的爱特别爱我的人能不能让我信心成长呢？也不是，长不了。所以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是什么？你不可能在不属神的人里找到信心的粮食。神会不会用人来哺乳你的信心，哺养你的信心啊？可以，但是绝不可能借着不属神的人，无论这个人有多爱你。来，大家记住这个教训啊！哎，你说，我们今天呢，因为我们查考的方式呢，是从圣经里啊，把故事的很多细节提出来，所以这个方式呢，要非常小心。小心是什么呢？我们要切记把自己的意思读进去，我切记把我脑补的情节读进去。我们再来看米甲，那我们要对米甲公平一点啊。米甲是不是我们说的这样呢？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的第六章，撒母耳记下的第六章，六章的二十节。我们先看第六章的第十三节，撒母耳记下的第六章第十三节，撒母耳呢，大卫呢，把约柜呢迎回耶路撒冷，然后经历过乌撒扶约柜被击杀之后呢，大卫就真的是按照神的方式来运了，是靠祭司台。不但如此呢，他极力的要赞美主，他赞美的方式呢，就是十三节哈，约柜抬约柜的人走六步，他就献牛与肥羊为祭。十四节，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的跳舞，然后欢呼吹角。大卫降卑自己，在众人面前跳舞，为谁跳啊？为主啊。这是大卫极大信心的表现，因为他是王啊。那王很多时候会端着嘛，会觉得要面子啊，有偶像包袱啊。大卫不管这套，大卫当面对主的时候，他就是降卑到仆人的角色。但是呢，米甲是怎么说呢？我们来看，还在第六章的第二十节，大卫回家要给眷属祝福，扫罗的女儿米甲出来迎接他，说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的婢女眼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大卫对米甲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拣选我，废了你的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你所说的那些婢女，他们倒要尊敬我。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死日没有生养儿女。这里就不是我把我的意思读进去了，这就是圣经清楚的为米甲盖棺定论了，他不爱主，但他爱大卫啊。然后大卫，你如果把这两件事合起来啊，你会觉得大卫对米甲好像不是像我们人想的。那米甲可是当时可是就冒犯老岳父要救你啊。但大卫这个话说得很重，对吗？他说什么？他说耶和华已拣选了我，废了你的父和你父的和你父家，然后呢，我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如果我们在主面前不谦卑，我们在人这里任何的爱
都是假的。所以你千万不要把一个人的爱当做信心的鼓励，哪怕这个爱可以为了你我舍掉全世界都可以，有没有这样的爱啊？生命诚可贵嘛，爱情价更高嘛。若为上帝故，若为我主故啊，两者皆可抛啊。阿们，是不是？大家不要认为好像这些事情不会发生，米甲真的是存在的，在我们的生命里会有的。换句话说，我们很可能我们跟主求，哎呀主啊，我特别需要要一个你求你求你赐给我一个好的配偶，求你赐给我一个好的朋友，哎呀就像可以把地上一切都不要多了，就这样的爱情好不好啊？很好，帮不帮助你的信心啊？不帮助。大卫可清醒了，大卫很清醒，对吧？我们举个反面例子啊，有没有不清醒的？有，亚哈王就不清醒，对不对？那北国的亚哈王娶了谁啊？耶洗别，耶洗别对他可好了。嗯，亚哈这个碰到拿伯那个葡萄园的时候啊，亚哈很生气，一个叫拿伯的人不肯把葡萄园给他，亚哈就回家生闷气，耶洗别就给他出主意。他说你呀就找两个人就诬告拿伯，说他亵渎耶和华了，然后大家用石头把他打死。那你看买都不用买，田就是你的了。哎呀，这亚哈觉得这老婆好啊，这主意出的，哎，马上就去干了啊。有没有老婆对你很好，丈夫对你很好，最后他不爱主的？多了去了。不要认为好像所有这些对你好就是信心增长了，就是祝福来了，哪有这种事？他如果不要主，要警惕一点啊，甚至可以像大卫那样啊，干脆就远离。好，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的第十八章。好，我们回到十八章。我们今天重点呢，这些都不是最好的例子啊，重点要讲一个正面的关系了。众人是一群，米甲是一个，哎，有没有真的有没有从神来的爱呢？有的，是谁呢？叫约拿丹。哎，撒母耳记上的十八章第一节，大卫对扫罗说，说完了话，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话，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那日扫罗留住大卫啊，不容他再回父家。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约拿丹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又将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了他。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他都做事精明。好，我们停在这。约拿丹是谁啊？约拿丹应该是米甲的哥哥，我们大胆猜一下，应该他是扫罗的儿子嘛。所以你看，按道理啊，我们按人常情呢，米甲和约拿丹呢，两个哪一个跟大卫关系应该更近一点呢？应该是米甲嘛，老婆啊，是吧？那是应该是大舅子或小舅子哈，对，是这么个关系，对吧？那你再怎么样，你也不能和老婆的关系这种比嘛，是不是？那妻子总是最关系近的，但恰恰相反，在大卫的一生里呢，约拿丹是大卫非常重要的一个朋友，这个关系呢超过了大卫和其他一切人的关系，我可以这么说。因为大卫在约拿丹的死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你所向我发的爱情胜过妇女的爱情。然后在约拿丹死了以后，大卫依然照着他对约拿丹的应许，他对约拿丹的承诺啊，来恩待约拿丹的后人。所以那我们来想一想，约拿丹和大卫是一种什么样的爱呢？这样的爱能不能鼓励到大卫的信心呢？对，那我们的答案是，这个爱是从神来的爱， 这样的爱才能真的鼓励到大卫的信心。那约拿单是怎么爱大卫的呢？我们刚才其实读了，就是这件事情发生在前面那场仗之后，对吗？那场仗大卫表现的有很多特点，我想把这几个特点呢分开讲一讲。第一呢，他是一个勇敢的战士，拯救了一国的人，我这样的评价没有错吧？那在这个特点里就出来了一成的人说大卫杀死万万，没错吧？这样的一个赞美里面怀着什么？怀着对你拯救我们脱离敌手的感谢，对不对？对吧？好不好？很好，但是会试炼我的。第二，大卫表现出来一个什么特点？他是一个英雄，他是比其他男人都更 man 的英雄，所以米甲就把心交给他了，好不好？很好，但是依然不是从神来。Amen。大卫还有一个形象，就是我不管人怎么样，我愿意为了主，为了主的名，把生命交给主，去与神的仇敌征战。这一点唯独约拿单看见了，约拿单也在找这样的朋友啊。阿们。所以在主里什么样的人能给你真的鼓励，就是他也是在寻求你在寻求的主的。阿们。只有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才会成为彼此信心的造就。这就是为什么神总是两个两个把我们拆出去做工的时候，为什么两个两个这两个弟兄一起出去啊，这两个姊妹一起出去，为什么总是两个两个一起呢？就是在这里他们各自都是被他们的主拆的，他们各自都愿意为他们的主把性命摆上，他们因此在主里信心就可以彼此造就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人的信心成长，吃到的粮食才是真的啊。我们经常会说，哎呀，苦难当然会给你很多粮食啊。我们慢慢会讲啊，大卫在被逼迫的过程中有很多信心的粮食，但是正面的鼓励有没有？有，真的鼓励只有这一种。你千万不要认为啊，上帝差了一个人来，哎呀，说哎呀，这个弟兄我好爱你啊。对，其实发现，其实他想卖东西给你。我们来教会很多做生意的，对，其实这个弟兄啊，你要不下礼拜来我办公室坐坐，对。这不要觉得这些事离我们很远哈、啊，我们为什么会说在教会会绊倒人呢？因为教会有各种各样的爱啊。有各种各样形形色色在地上的爱啊，不是每一个拿进来都能吃的。那甚至还有真的就在教会想来找对象的，也是很成问题的。教会只有一种爱是真的，就是爱你的这个人是因为基督才爱你的。因为基督爱你，是因为他在你里面看见了你寻求基督的心，或者在你里面看见基督在你生命里做的工作，他或者与主同工来服侍你，或者主感动你与他同工一起服侍别人。约拿单才是真正神要赐给大卫的鼓励，唯独一个，仅此一个。称赞大卫的千千万，是不是？嫁给他的都有。哎呀，你说这都不是，你说这找了半天，搞了半天是这个。约拿单在圣经里讲了三遍，说如同爱自己的性命。我们刚才读到两次，后面还讲了一次，那我们时间原因不回去读。他说如同爱自己的性命，我们来解释一下这句话。十八章的第一节，约拿单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单爱大卫 如同爱自己的性命。所以这个爱呢，就不是人的爱了，这个爱就从神来的。从神来的爱呢，为什么会像爱自己的性命那样爱呢？大家这个话是不是很觉得很熟悉啊？圣经在以弗所书告诉丈夫爱妻子应该怎么爱啊？就像爱自己的身体一样爱，对吗？然后他说如同像什么基督爱教会那样爱，对吧？所以这样的爱好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爱？其实就把对方呢当做自己的一部分，因为我们共有一个主，基督爱我们呢，就像他是头，我们是身体，他为我们把一切都舍了。然后当我看见这个弟兄，我真的爱他到一个地步，我看见神为他做的一切，我愿意把自己一切交给主，然后爱他。这样的爱是因为我爱基督才有给他的爱，这样的爱也只有被基督的爱感动了之后，我才可能回应这样基督的爱，我才可能把我自己舍了。记得我刚才讲的那句人的诗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是吧？好像人可以为爱情，可以为地上的很多东西舍掉生命，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里舍掉生命原因是不同的。这里的原因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看见基督爱我，我真的被他的爱感动，我愿意为了主把自己放在他的祭坛上。在这个时候我才可能这么爱你。约拿丹正是一位这样的弟兄。有什么证据呢？来想想有什么证据。我们来看一下啊，撒母耳记上啊，撒母耳记上的第14章，往前翻一翻，撒母耳记上的第14章，往前翻几章，14章的第6节。那时间原因呢，我就不把故事的全部告诉都读一遍，我梗概告诉大家。在那个时候呢，大卫还没登场，约拿丹是谁呢？是扫罗最重要的儿子，大概率呢，如果没有大卫呢，应该就是未来接班人。约拿丹做了一件和大卫非常相似的事，把自己的生命交在这场仗里，最后打赢了，就这么个故事。所以呢，当他同样打的也是非利士人，当他对着敌人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呢？撒母耳记上14章第6节，约拿丹对拿兵器的少年人，也就是他身边，他只带了一个，就陪着他拿他兵器的两个人，对着一群的敌人啊，说：“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人的防营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这句话特别熟悉，对吧？这句话和大卫打歌利亚的话讲的是一样的，对不对？然后呢，那个拿兵器的又跟他去了。最后呢，到第13节，约拿丹爬上去，拿兵器的人跟随他，约拿丹杀倒非利士人，最后就赢了啊，整场仗就到十五节，地也震动，战惊之势甚大。那现在问题来了。约拿丹他和大卫几乎是一样的信心的，是不是？做的事情是一样的。那大卫打的是一个人的，这个是个巨人，约拿丹打的 一群士兵啊，这不可能打得赢的。然后他去打了，打的过程中其实就把自己生命交给主，他把生命交给主，大卫把生命交给主，他为了耶和华的名去胜过仇敌，大卫为了耶和华的名去胜过仇敌，说明他们俩是完全相似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两种人。好，我刚才说问题来了是什么？那约拿丹能不能做王呢？应该可以的嘛，啊？哎，那上帝为什么不让约拿丹做王呢？为什么让大卫做王？我有的时候会这么想啊，我是个欲望人啊，这个不是神的旨意啊， 我觉得呢，假设我来安排呢，我觉得如果扫罗做不了，就让他早点病死嘛，对吧？那上帝有的是能力，对不对？生个什么什么什么癌症什么就死了，被虫子咬了死了，死了就让约拿单当了嘛，约拿单当不就是这不就有信心的王了吗？为什么要再去找个大卫去？那换句话说，在这里还出了一个问题，那既然约拿单也能当，凭什么让给大卫呢？哪一个从法理上更顺呢？那约拿单更顺嘛，是不是？你扫罗是没有信心，扫罗是的确不属神啊，这个谁都知道。但问题是不，他儿子里不是没有啊。那我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假设你是约拿单，你愿意吗？你愿意吗？愿意，好，很好，这个姊妹信心很好。但问题是，约拿单他的确是王位继承人，他也知道，如果他不做王，如果他跟着他的父亲，有一天他们的后果可能会是比较悲惨的。所以当约拿单爱大卫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了很几个重要的事实。第一，他可能得跟着他爸去走一条他能看得见的路。第二，他本来是王位继承人，但是他得舍了。第三，眼前这个人是最重要做王的。大家觉得这样的信心能不能鼓励到你啊？如果你是大卫，这是真的鼓励的。所以大家不要觉得我们是把自己的意思读进去哈。我们来看约拿单是怎么跟大卫讲的哈。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的第20章。撒母耳记上的20章，这一章呢，大卫已经在被扫罗的逼迫当中，约拿单呢已经看见他的父亲跟大卫呢一定要有一个要死的，扫罗一定要杀他所爱的大卫了。这个时候约拿单选择呢不听他爸的，要来救大卫。所以约拿单做的事啊，跟他的姐妹这米甲做的事是一样的，对吧？就是不听他爸要救大卫，但是完全不同的动机。米甲是人的崇拜，约拿单呢是因着神的爱。因为约拿单知道一个很客观的很重要的事实，就是未来呢神呢会去击打大卫的仇敌，他们家会倒霉的。对，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的20章的第13节，他说，我父亲若有意害你，这是约拿单对大卫讲的，我不告诉你，使你平平安安的走，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所以他讲了一个事情，就是我一定帮你，我一定把我爸的要害你的事，如果我知道，我一定告诉你，而且我要告诉你，愿神跟你同在，就像当年神跟我父亲同在一样。好，这还不算，到第14节，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后耶和华在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他讲这句话几乎我觉得就像遗言了，几乎就是托孤了啊！这不好好的，这会儿他还身强力壮了，这会儿连扫罗开始逼迫大卫的序幕才刚刚拉开，后面还有10几年呢，这会儿还远得很，还根本没到来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怎么就在讲好像我要死了，是吧？讲这个话岂不就是这个意思了，就是我死了你要恩待我的后代。他在讲一个什么意思呢？他在讲我的王位，我的性命，我的家人，我的一切，我全部给你。因为什么？
因为你是神拣选的，就只有这一个原因。因为他知道神高抹了大卫，对不对？什么叫信心呢？信心就是神的话就永远对吗？信心就是相信神的话，绝对的相信，不用自己的小脑瓜再去处理一下的相信，这就是信心嘛。大家不要觉得约拿单这个事很容易，假设我在放在我自己身上，我可能会打引号很谦卑的会跟上帝去做一些祷告的，我说主啊，求你要不考虑一下我吧，对，我也是王的儿子呀，我也有信心呐，我也愿意呀，你不想一想吗？你不想告我吗？或者我说主啊，你实在要告大卫，你要把我带走吧，对不对？你让我去哪去当个将军什么，我就离开了嘛。约拿单的信心是因为他真的相信神，他相信神到一个地步，当他看见一个属神的人被神所拣选的时候，他就愿意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他。好，你说这样的事我在教会怎么应用呢？这应用就是啊，教会神会在你身边会放这样的人，当他看见你里面的信心的时候，他愿意因着主的名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你，与你一起打那美好的仗，走那当走的路。你会发现呢，他不是因为你有能力有钱，不是因为你做工有果效我也上来搭个车，他就是因为你爱主，主拣选你，仅仅这么简单的原因。那对于大卫来说，假设你是大卫的角色，你的信心会长吗？肯定长的嘛，这个太甘甜了，这个不管怎么描述你都没法去描述这个感觉，对吗？好，我们现在想一想我们的大卫，他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当他面对这样的从神来的弟兄的爱是个什么心呢？我们说过，我们每一次结束前呢要读一个诗篇，我们来看诗篇的133，诗篇的133又是大卫的诗哈，大卫的诗，诗篇的133。很短的三节，我给大家读一下。他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大卫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样板和视角，就是呢，他不但呢有圣经记载关于他的故事和事迹，更有他自己写的诗篇，而这些诗篇呢全都是从他灵里啊唱出来的，就是你能看见他在这个写诗篇的时候他的心是怎样的。他里面用了很多比喻，有的时候会甚至很夸张的比喻，比方说我们第一次讲到放羊的大卫的时候，我们就讲到什么，大卫之后就总是把他的难处比作什么，狮子嘛，是不是？为什么？因为神当年怎么在他小时候把他从狮子口里救出来，就一遍一遍把他后面从仇敌手里救出来。在这里大卫为什么会说弟兄的爱，和睦同居的爱会像亚伦头上的膏油啊，会像黑门山的甘露啊，为什么？因为他尝过嘛，约拿单就是个例子嘛，是不是？约拿单只是个开头啊，他知不知道在后面大卫被追得满山跑的时候，人都不是他去招来的，全是神带给他的， 很当中很多都是像约拿单这样的，就是愿意把自己的性命给他的，甚至到最后有几个人，就是因为大卫说了一句"我好想喝这个伯利恒门口这个城门口的井水啊"，他们就去穿过敌人的防线，就去打个井水给大卫喝啊。大卫不敢喝啊，打过来都不敢喝啊，说这是你们的血，我怎么喝啊？他就倒在地上了。 所以大卫为什么会在诗篇的133讲这些话？因为他尝到了，这些弟兄的爱从哪来？我刚才讲得很清楚，从神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们，神会在你的生命里，会在你的顺境里，会在你真的按照神的话，你行出来信心的果效之后，会在你的生命里兴起舍己的爱，让你看见。 在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去尝一尝了。最后呢，我们来再嚼一嚼这两个比喻啊，一个是膏油，一个是黑门的甘露。这两样东西呢，有一些特点，你会发现呢，它都是外面来的，不是里面的。我们一般会觉得哈，这个弟兄的爱总是会觉得那应该像什么呢？应该像我们一起打了一场仗。 很喜乐，应该像我们一起吃了一顿饭。他说像什么？他说像膏油倒在你头上，像甘露降在耶路撒冷。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样的爱所带来的果效是从神来的，对吗？膏油倒下来就是神倒下来的嘛，甘露降下来是神降下来的嘛。我们弟兄的彼此的爱，我们自己憋是憋不出来的。 我有多少钱，我也买不来的。米甲对大卫的爱可以说是人的爱情的顶峰了，没错吧？但这个爱必须得是降下来，降下来的，得是神在你里面成为你生命的主，神在我生命里成为我的主，才可能。弟兄之间是这样，夫妻之间也是这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 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个，总是鼓励年轻人进到婚姻里要找另一半，一定得是主里的，就是一个原因。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膏油和甘露的特点是什么？降下来的，他们还有一个特点，他们降到的地方都是不配得的。亚伦，亚伦原来是奴隶了，对不对？所有的犹太人全在埃及做奴隶的嘛，亚伦有什么资格得膏油啊？ 最后，黑门的甘露降在哪？降在锡安山。我这要解释一下地理哈，黑门在哪？黑门在黑门山，黑门山就是今天的戈兰高地，就今天犹太以色列不还在打仗吗？打来打去就最近才把戈兰高地这北面那块地方才算是基本上拿下来。这是约旦河水的源头。 约旦河水就是黑门雪山，雪山水融了，然后呢，成为约旦河，最后流到死海。怎么叫黑门的甘露降到锡安山在哪里呀？在耶路撒冷哎，那神让甘露降在不配的耶路撒冷，神让膏油膏在不配的亚伦头上，我们就是这样的嘛。 这个弟兄爱我，我也爱这个弟兄，是因为什么？他知道你不配，上帝把膏油膏在你头上，我知道我不配，上帝把甘露给了我，然后呢，你分享膏油给我，我分享甘露给你嘛，因为我也需要膏油，你也需要甘露嘛，阿门。我里面哪憋得出爱给你呀？但是我有从神来的甘露嘛。 你哪里憋得出爱给我呢？你有从神来的膏油吗？阿门。如果不是耶和华，我们什么事做得了呢？爱人的力量都没有吗？所以首先你会发现，它是神降下的；其次发现不是我们配得的；最后你发现，我们彼此的相爱就是把神给我们的分享出去。我愿意把我一切给你，是因为我本来什么都没有。 我本来就是全是他给的，这样的爱才是真正最美好，也只有这样的爱，才真正能滋养我们的信心呢。 啊，这是一个特别优美的篇章啊。我们经常在讲到这些圣经故事的时候呢，很多是在苦难的环境里啊，我们看不见这种非常令人振奋的彼此相爱的环境。我们今天是个很好的例子啊。从下一次呢，我们要开始讲到大卫受逼迫了，但是最后呢，我们以133的第三节啊，我们最后做一个结尾。他说，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神要给我们永生，神要给我们祝福，这样的永生和祝福是借着他降下的甘露和膏油赐下的。然后呢，我们作为锡安山，我们作为亚伦，我们承载了这祝福，目的不是就搂在自己怀里的，目的是在彼此相爱里成为神的器皿，把那馨香之气传扬出去的。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教会里，我们既是在彼此相爱里得着滋养的大卫，又是在彼此相爱里给出从神来滋养的约拿单。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要感谢赞美您，没有什么比这从神来的滋养，那爱的滋养更宝贵的。父啊，求您使我们今天看见了明白了，我们就愿意。父啊，我们的老我就是哎呀喜悦人的杀死万万的称赞的，你的老我就是哎在这米甲的爱情里会被打动的。父啊，求您使我们能够醒过来，能够在约拿单的爱里啊，在从神来呢舍掉自己性命的，如耶稣爱大卫啊，如耶稣爱教会的爱里啊，能够愿意把自己交给你。也求您使我们在教会里能够彼此相爱，能够彼此滋养着信心，能够彼此成为对方那爱的生命的粮食。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